各位朋友，我是徐景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讲了很长很长《家庭民主信仰》这本书，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我们是已经到了最后两章。我们这次要讲的是尊重陌生者的权利，就是我们说的第六轮。我们要重视法律跟公德，特别保护社会中的边缘人跟弱小者。单单这个主题我们已经讲了第三次，讲了三次，今天是第四次了。我们希望来个总结。陌生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里面有无数彼此不相熟的陌生人。做父母的必须教导孩子尊重陌生者的权利。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不要单单讲爱的。假如我们没有公义，没有公道，不能尊重别人的权利，我们也就说不上什么叫爱的。告诉我们的孩子，在五伦之外要培养一种尊重陌生者的文化，让所有人在这个大都会里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都有一种被尊重的安全感。我们还要教导孩子重视公德，具备法治的精神，并学习以实际的行动去关怀社会中的弱小者。当我一想起公德这两个字，我就想起两件我在中国大陆看过的东西。一件是当我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我们坐的当然是一个相当豪华的游船，里面相当干净，尤其是我们吃饭的时候，那桌子上都有一个塑料的一个东西来做我们的布，桌子的台布。然后我们吃完东西以后呢，当然那个服务员呢就把那个塑料的那块布，这块塑料呢就把食物的剩下的食物一包包起来。我以为他拿到不是这么地方，等到上岸的时候才处理，怎么知道他就在船边把整包垃圾丢到长江里了。我在想，为什么那个船那么干净呢？因为垃圾都丢到长江里面。我也记此一次在杭州去买东西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要关门了，服务员于是在清洁这个店。我看到三四个服务员在门口看了个水龙头，那水哇啦哇啦的流，然后他就把拖把你去洗一洗，然后就拿到屋子里面去拖地，然后外面那个水呢就没有关了，就哇啦哇啦半个小时，他们整个拖地的时间那水就长流了。我在香港也看过一次，当我去看那个公屋里面的教友的时候，我们的公屋是一个大走廊，然后很多不同的家庭就住在这个走廊旁边，他们都有不同的家庭，一个不同的房间就住不同的家庭，但是大家有个公共的走廊。我去看那个教友的时候，我准备敲门，怎么一敲以前呢那个门就开了，然后我有看到一个扫把把垃圾一扫就扫到那个公共的走廊上，当然他们看不到我，就扫到我的鞋子上。然后你们的妈妈就看到我就哎呀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进了房间，我一看屋子很干净。为什么屋子很干净呢？因为垃圾都扫到公共的走廊上了。这三个例子让我看到，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少我看到这几个中国人，对他们来说，说公德是很遥远的事情，他们注意的是私德，自己家庭的干净，船的干净，然后水呢，公家的东西他们很不在意。 共德，怎么样培养孩子重视共德，具备法治的精神，是我们这一代成年人的责任。让我们的孩子从小长大就有共德心，就能够尊重陌生者的权利。我这本书叫《家庭、民主、信仰》，因为我相信一个民主人必须从小培养，从小培养。好，上面我们已经讲了三次，现在最后一次，我们看看课本里面的第七。这里说每个家都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家规，家庭的规则，虽然它必须是有弹性的，有人情味的，合适的，能依情况而修正的，但既然有家规，那么所有人就该当都遵守，因为这些家规可以促进一个家的安宁，保障家中每一个人的权利。甚至我们在爸爸妈妈睡午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要求孩子说话小声一点，晚的不要那么疯。为什么？因为要尊重爸爸妈妈睡觉的权利。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告诉孩子，也该当尊重邻人的权利，这也是家规的一部分。第八，这里说每个社会都有被忽略的边缘人，或者一些不能够为自己争取到应有权利的弱小者，我们都必须加以刻意的保护。我们的社会是个富裕的社会，香港尤其是个富裕的社会，我们其实有能力让每一个香港人都能够得到最起码的照顾，包括住的、食的、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四方面。我记得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英国人最自豪的就是只要你一出生是英国人，你在住的、吃的、教育跟医疗方面都不必愁，这是做一个英国人的权利。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自豪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香港人、我们中国人、我们广大的同胞都能够享有这些最起码的权利呢？住的、吃的、基本的教育、基本的医疗。为了保障每一个人的最起码生存条件及人性的尊严，我们的社会该当考虑划出小部分的资源来重新分配，划出一部分的资源来重新分配，让所有人，无论他有没有用，无论他曾经有过贡献或者没有，或者曾经付出过多少，都可以分享我们社会的繁荣和进步。我想多劳多得当然是一个原则，但是不能太极端。在这个多劳多得以后呢，我们这个社会该当也有一部分的资源留下来，让所有人，我再说所有人，不管他有没有用，不管他曾经付出过多少，都能够享受最基本的人性的需要，住的、吃的、基本的教育、基本的医疗。这样的社会其实也是使人最有安全感的社会。最终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受惠者。第九，边缘人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左邻右里、楼上楼下，父母该当帮助我们的孩子看到自己的身边就有很多边缘人，比如说独居的老人、盲人、残疾人士，因为父母生病或工作而没人带他上学的小孩子，或者在学校中遭到失败的同学，因为家事而不快乐的同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 边缘人。做父母的该当帮助孩子用实际的行动去关怀这些人。比如说，我们真的可以带孩子到我们的邻居去探访，尤其是那些独居的老人。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年糕什么东西的送给他们，甚至帮忙他们大扫除，跟孩子一起帮忙独居的老人大扫除，甚至帮忙那些病的人啊，尽管假如他们住在家里休养等等，我们真的当然有传染病就不能算在里面的。假如不是传染病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带同孩子一起去访问探问这些人，记住耶稣的话，我饿了你给我吃的，我生病你们来看顾我，这是很重要的爱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我们已经讲了三次半呢，关于陌生人呢，关于边缘人呢等等。现在我们看一看圣经跟中国话怎么样说。创世纪第十八章 第一到十五节，讲亚巴郎怎么样重视陌生人，然后天主因为他这种爱德而显现给他。这里十八章第一节这样说，天正热的时候，亚巴郎坐在帐幕的门口，上主在马莫勒橡树林那里给他显现出来。他举目一看，看到有三个人站在对面，他一见就由帐幕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如果我蒙你垂爱，请你不要由你仆人这里走过去，我叫人拿点水来洗洗你们的脚，然后在树下休息休息。你们既然路过你仆人这里，等我拿点饼来吃点点心，然后再走。很奇怪，那是三个陌生人，亚巴郎不知道他们是天使，不知道是天主派遣来的。在沙漠的地带，陌生人走的当然很辛苦，他们需要休息，他们需要喝水。亚巴郎看到这个三个陌生人，就走到他面前接待他们，俯伏在地说，主，如果我蒙你垂爱，请你不要由你仆人这里走过去，我叫人拿点水来洗洗你们的脚，然后在树下休息休息。他下面的句话很好，你们既然路过你仆人这里，等我拿点饼来吃点点心，然后再走。我想起中国人说的惜缘，珍惜缘分。我们见面不是偶然的，那是一种缘分。你既然在我的帐幕门口经过，我就得接待你，我乐意接待你，因为这是缘分。重视陌生人，接待陌生的旅客，是圣经的重要传统。亚巴郎这样的接待陌生人，于是不知不觉的接待了天使，那是保罗中途后来也很佩服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六到二十，说耶稣降生后首先显现给的就是谦卑的牧童，当时的边缘人。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若瑟同自己的已经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分娩的日期满了，就生了他的头胎男儿，用襁褓裹起放在马槽里，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在那地区有些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上主的光耀环绕着他们，他们非常害怕。天使向他们说，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然后牧人就彼此说，我们到白朗去看看上主报告给我们所发生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小孩所说的事传扬开了，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心中，反复思想。牧人们为了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我们看圣诞节天主降生成人这件大事情，谁首先看到呢？谁把这些传扬呢？就是那些牧羊人，那些卑微的人，那些边缘人。 可见天主很重视边缘人。马窦福音第25章31到46节，那是最出名的最后审判的故事。耶稣明明对我们说，你们对我这些最小的兄弟姊妹当中的一个做的，就是对我做的。我们对那些弱小者、边缘人所做的一切，耶稣都会感同身受，而且会把一切这一切看成是升天堂或者下地狱的标准。很奇怪，我们传统说爱天主的人能够升天堂，不爱天主的人就下地狱，但是耶稣把爱人等同于爱天主，把爱人等同于爱耶稣自己。所以我们真的要体贴体面耶稣的心。假如我们是耶稣的人，我们就必须用耶稣的眼睛去看人生，用耶稣的心去爱世人，尤其是那些最小的兄弟姊妹，那些陌生人，那些边缘人。耶稣也十分欣赏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对陌生的路旁受伤者的爱护和照顾。其实路加福音第10章所说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他不单单是边缘人，他不单单是陌生人，更在某个程度上是仇人。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的仇人、敌人，是他们瞧不起的人。当耶稣说有一个陌生者，有一个犹太人躺在路边的时候，犹太人自己的司祭、犹太人自己的同族人没有伸出援手，伸出援手的反而是一个陌生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本来是以色列的仇人、犹太人的仇人，但是由于他有爱心，他关心，这个关心就把一切人都变成了自己人，这个关心就把一切人都变成了我们爱的对象。雅各伯也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他说世俗视为贫穷的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要好好的为信德做见证。那是雅各伯书第2章1到20讲的，让我们听一听。我的弟兄们，你们既信仰我们已经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就不该按外貌待人。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同时一个衣服肮脏的穷人也进来，你们就专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且对他说请坐在这边好位上，而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说坐在我脚凳的下边，这岂不是你们自己立定区别而按偏斜的心思判断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呢，请听，天主不是选了世俗实为贫穷的人，使他们赋予信德，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果吗？可是你们竟误入穷人，岂不是富贵人仗势欺压你们，亲自拉你们上法庭吗？岂不是他们辱骂你们，被称的美名吗？的确，如果你们按照经书所说，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的话，满了最高的法律，你们便说得对了。但若你们按外貌待人，那就是犯罪，就被法律指证为犯法者。因为谁若遵守全部法律，但只触犯了一条，就算是全犯了。因为那说了不可行奸淫的，也说了不可杀人。纵然你不行奸淫，你却杀人，你仍成了犯法的人。 你们要怎么样按照自由的法律受审判，你们就怎么样说话行事吧。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时也没有怜悯，怜悯必得胜审判。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假设有弟兄或者姊妹只剩肉体且缺少日用粮，即使你们中的人给他们说，你们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有什么益处呢？信德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也许有人说，你有信德我就有行为，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我便会借我的行为叫你看我的信德。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你信得对，连魔鬼也信呢，是且怕的打战。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信德没有行为是无用的吗？对，雅各伯说得很对，我们爱天主爱得很好，但是假如我们爱天主，也会爱天主所爱的人，尤其是他所爱的最小的兄弟姊妹。所以敬老怜贫，正衣是要抚恤孤寡，素来也被我们中国人视为是美德，而且是可以获得来世赏罚的应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香港人也素来踊跃支持公益金和东华善缘的筹款，我们为华中国各种灾难所筹的款也是相当多。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重视陌生人，也重视那些边缘人。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